人生在世，守身实难。一味小心，方得百年。那么这是说，我们人生呢，生活在这个世间呢，什么是最难的呢？守身实难呢，这个守身就是说要保持着我们自身的节操，而不陷于非议，不陷于不义。一味小心，方得百年。一味呢，就是总是一直的意思，就是一直要小心谨慎啊。方得百年，那么这一生这一辈子啊，这个百年就是指的人的一生。所以啊，这句课文是教导我们人生在世能够保持我们自身的节操，而不会啊使自己陷于不义。那么这是实在上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很难的事情啊。所以孟子呢，在《离娄章》当中啊，说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啊，就是说我们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呢 啊，这个是人生的大事。而守孰为大呢？守身为大呀啊，这个守身就是说保持节操啊，自身的节操。这个是人生的大事，所以要一味小心。一个人一生当中一直要非常小心，才能够保得住自己一生的清白啊，真的是要小心谨慎啊。所以人生在世呢，能够守得住自身的节操，而且呢让这个节操啊能够贯穿维持在自己的一生当中，这样呢我们人生才能够啊平平安安的啊保住自己一生的清白，能够过得百年呢。所以俗话说，小心使得万年船，这是真实不虚的道理。那我们刚才说过啊，这个我们接触周虎林教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有很多老教授啊，之前呢有一位这个老师，有一位老师他就问过一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这些教传统文化教汉学的这些老教授啊，他们好像都特别长寿啊？你看有的活到80岁90岁啊都是很平常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呢，这些老人家他一生啊，因为他是学习圣贤的智慧，圣贤的教诲，所以他一生呢都是在落实圣贤的学问跟功夫，所以才能够保住自己一生都非常的平安，自己的德行呢都能够维系到啊，保持到啊这个八九十高龄啊。 那么这个跟他一生的这个作为是很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一生都是在落实圣贤学问，都是在培植自身的福报。那么这个福报太大了，一直想到晚年，都还享之不尽呢。所以这些老人家呢，都很长寿。那么周虎林教授啊，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家庭呢是很大的家族，家族的产业土地啊都非常的多。但是后来呢，在战乱当中啊，他们呢祖上的人呢也都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抢，就是在这些这个时代比较纷乱的这个时候呢，家里很多产业啊都被家里的这些佣人啊、仆人呐、全都想尽办法抢走了。那么他们一生啊也都不争不抢，都是自己呢这个独立的来创业。后来到了台湾之后呢，那么周教授啊，他一生也都是这个样子，从来呢就是重道义而不重这些利益，对于这些钱财啊、物品啊这些东西都看得很淡，但是人生的这些道义、情义啊，这些都看得很重。所以他为母亲呐，为了侍奉、孝养自己的母亲，前后曾经搬过十次家。就母亲在一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不高兴，那好吧，母亲喜欢住在哪，他又另外又帮母亲买了房子，就这样子前前后后啊，就为了顺承母亲的心，他搬了十次家。而且每一次呢，在搬家换房子的时候，之前的房子卖给人的时候啊，每次都是亏损很多钱财。因为他都是要卖房子的时候，都是看到左邻右舍有一些比较这个穷苦的、比较可怜的人家，出了很低的价钱要跟他买房子，就他都是看人家呢，这个生活啊很拮据啊，很穷苦啊，而且一家大大小小有那么多人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于心不忍呢，于是呢就亏损了很多钱啊，把房子卖给人家啊，一生都是在学吃亏啊。但是你看他越老越有福报啊，该是他的福报呢，舍掉了之后啊，还是会回来的。一生都是这样的行为啊。那包括有的学生啊，比如说有一些来自外国的学生，那么要回去的时候没有路费啊，没有生活的费用啊，那么周教授呢都是尽心尽力的啊，就是把这个钱财啊没有看得很重啊，都是去帮助这些比较穷困的学生呢，让他们可以这个回到自己的故乡啊，有生活费啊，有路费啊等等的。所以一生呢都是在学吃亏。可是你看到晚年这福报就很大了啊，这个刚好师父上人呢在推广汉学，那么老人家呢就来到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学校的这样的道场来教这个文字学的课程啊，教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老人家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的这些做法呀，我们看一个人他一生能够得到富贵，能够得到寿命啊，活得这么长久，其实啊都有他一种内在的原因，就是一辈子的做人都非常的厚道，都非常的乐于助人，所以他的福报呢就想得很久。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啊，人生在世，守身实难，一味小心。这个小心呢是说我们做事情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呢。这个慎 我们处事待人小心谨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呢，也都要小心谨慎。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呢，有很多的大臣呐、贤德之人呐，他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做的就非常的好啊，非常的注重。比如说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啊，我们看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说是诸葛一生为谨慎啊。你看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就是他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包括我们看到清朝这个康雍乾时期呀、啊，张英、张廷玉父子啊，大家可能是对于这个六尺巷的故事很熟悉啊，这就是这个六尺巷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啊。那么他们在朝廷做官啊，就是汉族的大臣呐、啊，在清朝满族的这个啊族群的统治下。汉族的大臣可以说这官位做到最高，就是张英跟张廷玉父子。你看他身为宰相啊，做任何事情呢也都是小心翼翼、小心谨慎啊，把每件事情呢都处理得很妥当。而且像张英他们的家风也都是很崇尚简朴的啊，就是教导子弟啊，从来不许子弟不许儿女去过度的浪费，生活都很简朴。这些呢都是我们看一个人会成功，我们要去寻找他成功的原因，并且去效法学习他成功的这些这个内在的一个品德。所以任何一个事情呢，我们说到这个谨慎呢、啊，师父上人教导我们要守住一个原则，要适可而止。好，适可而止可以说呢，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佛家所说的中道。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适可而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都是走在这个中道的上面呢。所以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够十分的小心谨慎，这样子啊才能够避免更多的过失产生。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谦虚谨慎、恭敬谨慎这样的态度做得圆满呢，那么没有做好，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往往呢就是这个会疏忽、会大意。所以师父上人教导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学圣贤的道理，我们开始学习儒释道的这个圣人的教诲，可以说每天呢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身体所做的全都是善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还会遇到一些障碍啊，或者有一些人会批评啊、毁谤啊、排斥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呢？那么师父上人提醒我们啊，往往啊是我们这种谨慎的这个慎字做得还不够。就是也许有的时候啊，我们做事情啊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跟需要，或者是说呢在言语行为当中可能不小心得罪了别人啊，自己没有注意到。那么像这些呢都是自己不够谨慎的这个原因啊，这个行为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慎字，谨慎的慎，能够把它做圆满了，那么大家都会赞叹和帮助我们， 就不会有这些毁谤和批评的声音。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师父上人其实常常会提醒我们，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我记得我们刚刚来接触来亲近师父的时候，师父常常会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那么这句话呢，是很多年前师父上人常常跟我们提到的。好，当时呢自己也不太能理解哈，说为什么我们都是只会做事不会做人呢？结果事后啊，果然遇到了很多事情，遇到我们要做事的时候遇到很多障碍，结果就发现呢，我们眼睛一天到晚只盯着这些事情要怎么做怎么做，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事，可是我们为人处事呢，这种人情世故呢，却没有在其中增长我们应该要有的智慧跟德能。比如说像说的这种我们刚刚所分享学习的周公教子这种谦虚，还有这句课文里面所谈到的谨慎。我们想想谦虚跟谨慎，我们在平常处事待人的时候是不是有真正去落实呢？其实细细反省啊，确实是差距很大呀。就是这样子简单的做人的原理原则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们才会处处遇到障碍，这个原因呢都要从自己的身上呢去发掘。